人和人最大的差距从来不是学历、证书和专业技能，而是底层能力的天壤之别。专业技能随时可以后天补，但底层能力才是决定你能走多远、飞多高的底层基因。而所有底层能力里，最核心、最致命的就是深度思考能力。什么是深度思考？我们为什么非要练深度思考？教父里有句台词说透了本质，花半秒钟就能看透事物本质的人，和花一辈子也看不清的人，注定是截然不同的命运。而这个世界上，绝大多数人恰恰就没有深度思考的能力。你平常以为自己在思考，在动脑筋，其实那根本不叫深度思考，那只是你脑子里的预置程序在自动运行，自动输出答案。而这套程序是什么？是社会灌输给你的道德、文化、习俗，是身边乌合之众对你的潜移默化，是你每天刷到的碎片化垃圾信息堆起来的认知高墙。浅尝辄止的信息喂不出深度思考，只会堆出越来越重的焦虑，根本搭不起真正的认知体系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、心理学家丹尼尔·卡尼曼在《思考快与慢》里，把大脑拆成了两套运作系统。系统一是靠本能、经验和碎片信息驱动的快速模式，不用费脑。系统二则是慢速的，需要动用意志力和逻辑推理的深度模式。想要解决现实里的复杂问题，必须靠系统二介入，也就是主动、慢速、敢挑战惯性的那部分理性。而鼎鼎大名的奶头乐理论，精准掐死了大部分人的系统二发育。这个理论是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布热金斯基提出的，为了消解贫富差距带来的阶级矛盾，要给 80% 的人口塞上奶嘴，短视频、肥皂剧、偶像剧、游戏、综艺这些唾手可得的娱乐，让他们沉迷在廉价快乐里，彻底废掉深度思考的能力，连阶级跃迁的欲望都慢慢磨磨。说白了，就是用娱乐麻醉把人牢牢定在底层。你也一定有这种感觉吧？无聊就刷短视频，迷茫就灌心灵鸡汤，自卑就躲进游戏里。这就是奶头乐的渗透，用低密度的快感快速填满你的空虚、迷茫和自卑，给你造一个看似舒服的理想壳子，让你慢慢放弃真正的自我提升。别不承认，我就问你，你有多久没完整看完一本书了？你有多久没认真啃完一条干货内容了？可能你连耐心看完的定力都没了，更别说看完之后沉下心深度思考。所以你刷再多短视频，喊再多成长口号，也根本解决不了人生里的任何真问题。本质就是你天天给系统一喂垃圾零食，却从来不给系统二喂正经营养。时间久了，大脑就只剩条件反射和消耗性的精神麻醉。那怎么养成深度思考的习惯，练出一双能透视本质的眼睛，真正拉开和同龄人的差距？四个方法亲测有效。第一，学会信息筛选，先辨真伪再吸收。现在是信息爆炸的时代，我们每天接触的信息鱼龙混杂，真假难辨。你接触的每一个观点都会悄悄植入你的潜意识，彻底改写你的三观和行为习惯，最终左右你整个人生的走向。更扎心的是，绝大多数人这辈子都在用二手知识、二手思考，过着彻头彻尾的二手人生。所谓二手认知，就是别人塞给你的观点和结论，你以为自己在思考，其实只是在被动接受。你没分析过，更没质疑过，这种思考基本等于没思考。所以信息筛选和辨真伪是深度思考的第一道门槛。具体怎么做？很简单，看到煽动性的新闻、谣言或者极端观点，别立刻上头动情绪，先深呼吸两秒，进入认知警觉状态，问自己三个问题。第一，这个信息来源可靠吗？是谁首发的？是权威机构、正规媒体还是个人自媒体？第二，它传播的目的是什么？是想让你愤怒、恐惧、狂欢，还是想让你掏钱买东西？第三，这个观点背后藏着谁的利益？就这三步，能帮你筛掉 90% 的垃圾信息，从根源上减少认知偏见。第二，练出追本溯源的能力。大部分人遇到问题，只盯着表面现象，习惯头痛医头，脚痛医脚。但深度思考的人会用一连串为什么把问题层层拨开，直抵核心根因。因为所有复杂问题的背后都有一个第一性的根本原因。埃隆·马斯克为什么能屡屡做成难事？核心就是他永远不满足于二手答案，永远死磕问题最本质、最核心的逻辑。而五外分析法， 就是最适合普通人从表象挖到本质的深度思考工具。五 Y 分析法来自精益管理领域，简单却威力极大。面对一个问题，连续追问为什么，每一层回答都是对上一层答案的深度挖掘，最终一定会指向那个根本原因。举个例子，信用卡频繁逾期，负债压力越来越大，你就问自己，为什么信用卡又逾期了？因为这个月账单还不上。为什么还不上？因为工资刚到账就花光了，账户里没钱。为什么工资这么快花光？因为除了生活必需品，还买了一堆衣服、外卖、电子产品。为什么买这么多非必需品？因为每次购物节、直播促销都挡不住，买一送一、限量福利一刺激就忍不住下单。为什么这么容易被促销勾走？因为工作压力大，心情低落的时候，下单是最快的情绪出口，购物像一种逃避现实的自我安慰。表面看是收支不平衡，剖开才发现，深层问题是情绪化消费，自控力缺失，再加压力，管理能力几乎为零。所以解决办法根本不是省几块钱，而是找到情绪发泄的新出口，比如建立预算制度，培养运动这类非购物的解压方式。再比如孩子沉迷手机，学习成绩猛降，为什么成绩掉得这么快？因为每天写作业前都要玩很久手机。为什么要玩那么久手机？因为他总说上学太累，需要娱乐放松。为什么觉得学习累，总想逃避？因为很多知识点不会，作业做起来吃力，没人辅导。为什么知识点没得到及时补救？因为家长工作忙，辅导和交流的时间很少。为什么和家长交流少？因为家长回家也忍不住刷手机，忙琐事，根本没有高质量的陪伴。你总怪孩子爱玩手机，但往深了挖，根源是家庭沟通缺失，导致孩子学习没信心，心理压力大，最后只能躲进手机里逃避，根本不是靠管控就能解决的。家庭陪伴、有效沟通和正向引导才能治本，多练几次，你就会明白。五 Y 分析法的精髓，不是非要问满五遍，而是让你对人生、家庭、职场、健康里所有反复出现的问题，有能力撕开表象，透视到底层逻辑。到了那一层，答案往往会彻底刷新你的认知和决策力。当然，用五 Y 也有两个关键。第一，每一层回答都要具体扎实，别敷衍，别用我没能力、大环境不好这种空话，要追到具体是谁、哪一步、什么环节出了问题。第二，问到自己拿不出更基础、更可控的答案时，就可以停了。第三，掌握结构化思维。底层逻辑里有句话，世界不是线性的，绝大多数难题的本质都是结构性问题。大多数人被复杂现象绕得晕头转向，少数人却能一眼看穿结构，抓住本质。区别就在于你能不能把繁杂的问题拆解开来，再重新拼成一张清晰的认知地图。就像建筑师盖楼，先拆成地基、框架、电路、水管、装修这些子系统，每个系统再细分，最后把所有系统有机整合，才能盖出结实又好看的房子。这就是深度思考必备的结构化思维。举个例子，外卖小哥进不了小区，和保安起冲突。如果你只纠结谁该让谁一步，只会吵个没完。因为外卖员和保安的冲突，表面是人与人的矛盾，本质牵扯到平台规则、物业机制，甚至小区设计和业主需求。只骂外卖员或者只怪保安，都是治标不治本。真正的解法需要平台调整送餐考核，物业开放便民通道，小区加装智能取餐柜，多方配合才能解决。简单说，结构化思维就是以拆分、归因、重组为核心的思考方式。拆分，把复杂问题拆成多个清晰具体的要素和层次。归因，理清各个要素之间的因果关系和底层规则。重组，站在整体视角重新搭建问题框架，找到核心冲突和根本解法。第四，修炼员认知能力。问你个问题，在网上刷到一条尖酸刻薄的评论，你第一反应是愤怒，恨不得立刻怼回去，还是会停下来想，我为一个素不相识的网友搭上自己的心情和时间，值得吗？对方可能就是无聊、博眼球、练嘴皮子而已，然后直接屏蔽拉黑，把心情留给真正重要的人和事。如果是第一种，说明你大多时候还在被系统一牵着走。如果是第二种，恭喜你，你已经掌握了原认知的雏形。原认知是美国心理学家约翰·弗拉维尔1976年提出的概念。简单说就是 对自己的思考过程再思考，你不只是被大脑的本能和情绪牵着走，还能站在更高一层，观察和管理自己的思维、判断和情绪。它不是思考世界，而是思考我此刻为什么会这么想，我为什么会做出这个判断。它的核心是，人不只是思想的奴隶，更能做自己思想的主人。原认知不是天生的，完全可以靠日常训练慢慢提升。分享一个最简单实用的方法，写原认知日记。每天晚上挑一件当天让你产生情绪波动的小事，按这几个问题复盘，事件今天发生了什么事？第一反应，我当时的情绪和本能反应是什么？深层原因，我为什么会有这个反应？背后藏着什么预设和期待？换位思考，我有没有站在对方立场考虑？有没有理解对方的处境和情绪？优化方案，如果重来一次，我有哪些更好的处理方式？该怎么调整自己的心态和言行？日积月累，这种思考自己的思考的训练，会让你越来越擅长觉察和调控自己，不再被情绪和冲动牵着走，用更成熟的方式面对生活里的所有难题。所以你看，真正能改写命运的，从来不是你攒了多少知识，考了多少证书，而是独立、深度思考的能力。当你真正学会深度思考，世界在你眼里的样子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。这条路少有人走，但只有走上去的人，才能真正拥有人生的选择权和实打实的自由。把这条转给天天忙忙碌碌，却越忙越迷茫的人，不是鸡汤，是叫醒。